Advanced Chinese Reader, Lesson 5, Sentences, page 85.
一，他既然承认是他的错，你就不必再生气了。你放心好了，关于那件事情，一切的责任都是我来承担，因为他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 所以他父亲死了之后，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就是他一个人。那位老先生虽然有很多财产，可是没有人继承。承继等于继承，承继人就是继承人。孔令文不但承受了父亲的产业，而且还继承了他祖父的一部分财产。 在承平时，物价都很低，人民容易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以前那种承平的时代。二，在9月初9日是登高的日子。 所以大家都登高。谢美英小姐下礼拜六登台表演京戏，中华职业学校的招生广告昨天就登报了，请你把这些新书先登记在这个小册子上。三，这个问题很重要，你千万不可轻视。 李幼文的工作非常满意，因为主任很重视他。我每天看电视，主要的是看新闻，别的我都不要看。四，他那件事情没解决就走了，就算是他逃走了，也逃避不了他的责任呐。那次的水灾，老百姓十分之九都逃命到西山去了。 这次汽车出事，老苏真是死里逃生。张先生的小儿子不喜欢念书，时常逃学。某军的待遇太坏了，所以时常发现逃兵。五，昨天吃完了晚饭，不知怎么了，老张以前最不喜欢外国人。 可是现在忽然跟很多外国人交上朋友了。那个孩子的病不轻啊，你看他忽冷忽热的，你可不要轻视了。那两个小国打仗总是忽战忽和的。六，我现在把昨天会议的情形对你略说一遍。 简先生写的那本近代史很简略，就把历代事情大略的说一说，十分之八的事情都省略了。他所提出那几个问题，你不能忽略了呀。七，老温近来好像有很多心事，问他他也不说。他说你也不能给我解忧，我告诉你做什么。 八，任何事情都是得想办法解决，忧愁是没用的。我天天发愁，愁的是以后的生活和儿女的前途。我愁死了，谁能给我消愁解忧啊？九，王妈一只手端饭，一只手端着汤，她怎么给你开门呢？ 管小姐虽然长得不很美，可是长得很端正。端午就是端午节，是在阴历5月初5，端阳就是端阳节，也是端午节。这件事情不可开端呢，要是一开端可就麻烦了。十，我说过。 老王那种作风，我始终反对，终究是要失败的。你看，终于失败了吧？ 您看，人类的战争到什么时才能终止呢？马老先生因为年纪太大了，行动不方便，所以终年在家里，哪里也不去。结婚是终身大事，不能随随便便的。在银行里做事，到年终给两个月的钱。十一，人人都知道老苏是国民党，可是他自己不承认他是国民党的党员。美国的政党势力最大的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英国的政党有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他们是同党，他们内党结党已经有七年了。一个政府最好有反对党，这样政治才能进步。十二，中国文学有很多派，唐、宋的作家各有各的派别。在国家不太平的时候，应该全国一致对外，不应当分派而有党派之争。据说这次选举和平派胜利了，因为反对派的票数只有四分之一，总数的四分之三投和平派了。考取的那几个人，他们的工作谁来分派？十三，据说最近世界大局的局势很紧张，当局这几天都在开会研究时局的问题。他只会念书，将来不是一个能够打开局面的人物。张太太自杀了，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没想到得到这样一个结局。听说政局要变，我们得赶快做别的打算。中华书局的总局在南京路，分局在湖南路，我要打电报去。请问你电报局在哪儿？就在教育局旁边。十四，在美国东部的中国街并不是大街。昨天我在街上遇见文教授和文师母了。我今天早上上街的时候天气很好，可是后来忽然下了一场大雨。十五，我下个礼拜想请两桌客，不知道两桌酒席得多少钱。你把书不要放在吃饭的桌上，要放在书桌上。昨天许家请客，许太太做了一大桌子菜。十六，田小姐才结婚不到一年，不知为了什么和她丈夫要离婚。我明天得和我太太去看我丈人去，他病了，很想他女儿，所以我明天必得跟他去。老王的丈人累了一生，就是希望让他的子女都能大学毕业。十七，你看街上很多逃难的难民逃到这儿来避难来了。在清末的时候，有72个国民党同时遇难了，他们受难的地点在广州。据说近来某一个国家的灾难太多了，水灾、旱灾、风灾等等的灾害。任何事情也没有救灾救难要紧。温先生人好极了，谁要是有急难大事都是去找他。我记得在七七以后国难期间，很多作家成立了抗日的联合组织，使全国各派作家大团结。要是给一位公务员写信末了，有时候写祝公安。中华民国有公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公安部，他们所负的责任都是一样的。十九， 共产党实行的就是共产主义，使全国人民的产业都共产。近几年来，共产剧团因为意见不一致，所以近来大家互相批评。我是穷人，共产不共产，在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二十，在抗战期间，国共曾经又合作了一次。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二十一，社会上的组织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什么？二十二，那个小国无力对抗那个大国。二十三，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的都是民生问题，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民生主义的第二讲跟民族主义第三讲都很要紧。二十四，商业家和道德家的观点不同。商业家是拿发财做目的，道德家是拿提倡道德做目的。二十五，我每天早上起来吃一块面包，拿起书包就到学校去。二十六，九一八的夜里，日本人占据了中国的东三省。二十七，我每天在语言学研究时做研究。二十八，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应该有始有终，以免受别人的批评。二十九，和外洋的战败条约哪年才可以解除呢？三十，你明天去拜望金教授，请你替我问候他。三十一，在香港看电影，买票有优等和头等的，优等的比头等的还要贵。三十二，处于你的地位，这件事情对你实在是一个难题。三十三，曾先生家里讲究极了，吃饭的时候完全用的是银器。三十四，我女朋友不理我了以后，我难过极了，按我那个时候的心情，认为天地虽然很大，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让我活着。三十五，这个孩子真没道理，为什么把那个老人推倒了？
Lesson 5, Narratives, page 95.
中国阴历的五月五日是端阳节，又叫做端午节。为什么这个节叫做端阳和端午呢？据说中国人对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是有阴和阳的分别的。一三五七九都是属于阳的，二四六八十都是属于阴的。在属于阳的数目里，五是一个当中的数目，因为在五之前有一和三两个数目，在五之后有七和九两个数目，五正好是在这些数目的中间，所以五不但是属于阳的数目，而且是阳的数目当中的一个数目，因此五这个数目就成了属于阳的数目的中心。而五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个五的数目，于是就把这一天认为是阳的日子。那么为什么要在阳字之前加一个端字呢？因为端字的意思可以当作正字讲，端阳就是正是阳的意思，所以大家就把五月五日这个节叫做端阳节了。 至于端阳节为什么又叫端午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午字也有当中的意思，在每天的时间里大致可以分为早、午、晚三个时候。午在一天的时间里正在早晚的中间，也就是正在当中，正是中心，它和午字是阳的数目的中心，有同样的意思，因此端阳也可以叫端午了。二，中国人在阴历九月九日多半去登高，据说登高可以避难，这种风俗是从古来就有的。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天他的老师告诉他，九月九日他家里要有灾难，只有在那一天全家都到高的地方去，才可以逃避这场灾难。这个人就在九月九日带了全家的人都登山去了，到了第二天才回家。到了家里一看，家里很多只牛羊鸡猪都死了。他的老师说，这许多只牛羊鸡猪替了他们一家人受了灾难，所以后来的人每年到了九月九日多半去登高。三，中国历代皇帝死了之后，多半由他的儿子继承做皇帝，只有宋朝的时候有一次是例外的。宋朝第一个皇帝是宋太祖，他做了17年的皇帝，在他死的时候，他没让他儿子继承做皇帝，而是让他弟弟陈济做了皇帝。为什么叫他弟弟陈济呢？那是宋太祖受了他母亲的影响。据历史上说，宋太祖的母亲在要死的时候对宋太祖说，从前有一个朝代皇帝死了，让他年岁很小的儿子继承做皇帝，后来这个年岁小的皇帝让旁人推倒了，所以皇帝的继承人不要年岁太小才是国家之福。我的意思，将来最好是由你的弟弟做你的承继人，继承你做皇帝。宋太祖说好吧。后来宋太祖死的时候就叫他的弟弟继承做皇帝了。在民主国家里都有政党，每个政党里的党员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主张大致是相同的，所以他们就结成了党。有的政党在同党中往往还有派别，比方说有的党员是和平派，有些党员是反对派，可是大多数的政党是不分派的。世界各国有名的政党，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日本的自由党，中国的国民党，在本国政治上都是很有势力的，而且也替国家做了些爱国利民的事。五，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据了中国大陆之后，曾经杀害了很多人，因此有些人为了逃命不能不想法子逃走，他们认为只要能逃出大陆，那就等于从死里逃生。他们逃生的目的地多半是香港，于是香港忽然来了许许多多逃难的难民。这在香港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再按着当时局势来说更是一件不容易处理的事。可是香港当局处理得很好，一面同情受难的人，拿救难的精神给他们种种的方便，许可他们住在香港，一面特别声明，凡是住在香港的人，无论属于什么党派，一律不得做政治上的活动， 以免影响社会的安定。这样一来，连全世界都重视这个难民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后来，这些难民不但没给香港带来任何的麻烦，反而给香港的工商业增加了若干的力量。六，本来我们全家住在香港，自从英国承认了中共之后，我们就搬到美国来了，到现在已经有不少年了。我把我们家庭的情形略说一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大学念书。我女儿今年已经22岁了，还没有男朋友。为了这件事，我很发愁。有一句俗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应当给她定一门亲事了。但是选个理想的丈夫很不容易。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女儿长得很好看，书念得也不错，要是给她找男朋友，必须长得端正，品行、学问，一切都好的。经过朋友们的介绍，始终没有一个理想的。儿女终身大事，真是不容易。有一个周末，我和我内人带着儿子、女儿上街，到中国街去看中国电影。街上遇见老朋友严福良夫妇和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学生。老严一看见我们很高兴，他说，我们好久没聚会了，一定要请我们吃晚饭。于是大家到一个中国饭馆，他给我们介绍那位青年，原来是他们的亲戚，在这里一个大学念物理系，念的是奖学金，明年就得博士了。他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念书，父亲在台湾公安局做事。这位青年姓包，名叫施聪，样子很好，和我的儿子女儿谈得很投机。今天老严叫了一桌子菜，大家吃得很高兴。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8点，老严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要给我女儿和包石聪做介绍人，问我们愿意不愿意。我很满意这个青年，我内人也认为一切条件都好，可是包石聪是扬州人，跟我们不是一个地方的人，我内人对这一点不大满意。我和我儿子都反对他这种观念，结果我内人失败了，我和我儿子胜利了。我内人说了句笑话，说将来这门亲事要是成功了，包石聪一定对丈人好，对我不好。七，我这几天身体不大好，不知怎么的忽冷忽热，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发热的，也没到研究室去，在家里不是睡觉就是看电视，高兴了就起来写一点东西。今天早上江妈拿进一张名片来，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让江妈请她到客厅里坐，我赶紧起来招待她。于是我就自我介绍，我说我叫汤雅民。她说汤先生的大名我早已知道了，我到大学您的研究室去拜访，别人告诉我您这几天生病，今天特别到府上来问候您。我心里想，你哪儿是来看我，你是找我写文章。谈了有半个钟头的时局如何，大局怎么样。后来他就说了，他们书局要出版一种刊物，是关于文学一方面的杂志，希望我写一点东西。我开始不想写，这位先生很会说话，终于让他说服了，结果我答应给他写了。他说这本杂志一共有100多页，他们的销路是外洋。他说这本刊物是第一次出版， 作者必须把个人的简略历史写出来，登在文章的前面。他说完了之后，当时就在我的书桌上开了一张支票给我，大概是怕我不给他写文章，我收了他钱一定得给他写。我的性情特别，我虽然穷，可是人家先给我钱，我就觉得对我很没面子。我说，你先别拿钱，等文章写了之后再给钱。他很不好意思，给我吧，又怕我不高兴，把钱收起来吧，也不大好。他有点为难。八，现在我把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第二讲大略的记录下来，因为生字的关系，所以省略了很多。共产这种制度在原始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什么时代才打破了呢？我的看法是在发生金钱之后，大家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那个时候共产制度便渐渐的没有了。后来因为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所以产生大商业家，又渐渐地生出有钱和没钱的两个阶级，便发生了共产主义，所谓阶级战争。一般道德家要想方法解除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人跟人的战争。所谓人跟人的战争究竟是争什么？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了。中国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九，现在很有名的那个京戏演员某某，他父亲是个文人，当然愿意他读书了，可是他不爱念书，专门逃学。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早上人家都去上学，他把书包藏起来就在外面玩，玩到12点钟回家吃饭。有一天他忽然不见了，家里到处找，也找不着他。他家住在公安局分局附近，一面到分局报告，一面报馆登报找他。你猜怎么着？他跟着一个大马戏团跑了。是这样，有一次有一个大马戏团到他们城里去表演，他去看马戏，于是就和表演马戏的小团员交上朋友，他就跟着人家走了，到处登台。而马戏团的主人并不知道他是私自跟着来的，马戏团主人不能轻忽这件事，马上要派人送他回家。他不肯离开马戏团，他对马戏团主人说，我很喜欢在马戏团表演，可以消愁解忧。马戏团主人对他说，你是个小孩子，有什么忧愁呢？他说，父母老是逼迫着我念书，我对念书没兴趣，还有我做事要有始有终，我在马戏团得表演到年终我再回去。他小时候他弟弟妹妹的书桌上都是本子和书，他的桌上都是戏单和戏院广告，从小看到大，3岁看到老，一点也不错。十，我在教育局做事，昨天教育局举行会议，会议完了，我回家很晚了，回到家一看，母亲独自坐在桌子旁边，等着我吃饭呢。母亲一看我回来了，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饭都不热了。他老人家马上给我端饭，他老人家做的红烧羊肉、豆腐汤。我和母亲刚要吃饭，忽然听着外面很乱，原来一些战败了的逃兵经过此地，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声音听不见了， 我们开门一看，有一个生了病的逃兵倒在路上。我和母亲说，我们把饭给他吃了吧。母亲说，对，人家遇难，我们应该救人家。于是把饭和红烧羊肉都给那个兵吃了。因为母亲做的饭没有多余的，结果我和母亲都没吃饭，只喝豆腐汤了。十一，我弟弟进来找的一个工作，是在电报局翻译电报，事前有很多人报名登记。我弟弟想他根本没希望，但是他仍然努力预备去考试。经过口试笔试之后，没想到他不仅考试及格，而且他是最优等的一个，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合请他去看一场电影。有一个对时局很关心的人说，从历史上看，天下大事有一个定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几十年来，国际局面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自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渐渐地分为两大剧团，一个是自由主义国家。有一个对时局很关心的人说，从历史上看，天下大事有一个定律，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几十年来，国际局面也逃不出这个定律。自从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世界各国渐渐地分为两大剧团，一个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剧团，一个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剧团。这两个剧团多年以来始终在对抗状态之下从事冷战。这种冷战虽然忽冷忽热，可是总算没发生大战。后来这两个集团演变为四个集团。在共产集团里，因为苏俄和中共之间不能合作，就分成苏俄和中共两个集团。而自由集团也因种种问题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美国集团，一个是西欧集团，这一共就是四个集团了。在这四个集团之外，还有些国家，他们因为经济和文化都很落后，他们不得不取中立的态度，于是形成了第五个集团，就是亚洲集团。在这五个集团里，亚洲集团的力量为最小，可是我们不要轻视和忽略他们，因为他们在国际局势上也有相当的影响的力量呢。十三，中国在对日本抗战胜利之后，一般人以为战事已经终止，国难已经成了过去的事了，此后就要有一个承平的时期了。大家想到承平时的快乐，心中当然很高兴，可是国共问题给大家带来许多的忧愁。什么叫国共问题呢？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问题。当时中国的政局是由国民党主持，共产党处于反对党的地位。这两党的问题本来在抗战之前早已开端了，也早就用了武力了，可是全国的人民都是希望和平的，所以这两党谁也不肯承担破坏和平的责任。他们就忽战忽和，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后，这两党才大规模地闹起内战来了。后来共产党强占了大陆，国民党到了台湾，将来是怎样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可是中国人认为中国终究要统一的，至于什么时候统一，由谁来统一，也就更难说了。十四，有一天，有一个人叫我说说中国蒙古的情形。 我说我对蒙古仅是大略知道一点儿。蒙古在中国的北部，地方很大，人口不多，大多数都是蒙古民族。他们不注重农业，终年靠着养牛羊过日子。本来分为外蒙古和内蒙古，都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只有内蒙古仍旧属于中国。外蒙古在独立以后，对苏俄的关系很密切，对中国的关系也相当的好。有人推测，将来外蒙古可能越来越强，因为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优秀、很注重武力的民族。从前在元朝的时候，不但统治了中国，而且扩展到欧洲，所以这个新的国家是很有希望的。十五，有人问我，有的国家在行政组织上有公安部，公安部是管理什么的？我说，公安部是管理和维持全国各地方的公安的，在内政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把内部的公安维持得很好，其他行政才可以推行，不然的话，国内各地到处大乱，还能算是一个国家吗？那个人又问我，维持公安是不是要靠武力？我说，不是完全靠武力，维持公安最好的办法是靠有好的组织。无论在城市或者是在乡村，如果都有一个好的组织，这种组织对维持公安的力量比武力大得多呢。十六，张宗川给我来了一封挂号信，我打开一看，足足的写了三页。开头说，我近来心情很不好，在这春暖花开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忽然起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忧愁。有人说我太喜欢喝酒了，喝了酒就难免想起许多不如意的事，就更增加了忧愁。可是在我来说，正是因为我有了不如意的事才喝酒，我不喝酒怎能消忧？在这里接着又说，现在的社会这样的复杂，像我这个性情这样古板的人，我对什么都觉着失望。有时候我独自沿着河边走着走着，我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有人说我要投河，我怎能投河呢？我时时刻刻想要独自去到一个小岛，住在一个庙里，和世界上没有什么来往，那才是我的理想的新天地。我看完了这封信，我心里想，老张的精神有点失常了，他说了这么多的消极的话，来的又是挂号信，是不是要发生什么意外呢？我应当赶快去看看他。我急忙地开车去看他，他又在那里喝酒呢。十七，有一个外国人要学中国话，他希望在一年以内能学会简单的中国话。有人告诉他，你即使希望速成，就必须选用最好的课本，更应当先念拼音的课本，不然的话是不容易速成的。先念拼音的课本还有一种好处，是发音能够正确。外国人学中国话最要紧的是发音。中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人说中国话。那就是说，外国人在学中国话的时候忽略了发音，所以最好你买一本拼音的课本，注意发音。十八，在香港有一个老年人死了，他留下了很多的财产，他有一个百货公司，有一个布店，还有一个饭馆，是卖新鲜海味的， 大约有100多个座位。此外，他家里还有许多银器和港币等等。他没有女儿，他留下这些财产没人承受。在他没死的时候，曾经给一个律师写了一封信，说在他死了之后，把这些财产送给政府，希望政府用这些财产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他的理由是，我累了一生，有了这些财产，这些财产都是社会上给我的，我就应当用在社会。后来律师就把这封信公布了，大家都说这个老人是一个好人。19，我正在家里听无线电，老黄来看我，让我同他去看电影。我说我手里连零用钱都没有了，哪里有钱去看电影呢？老黄说我请客呀。我说你请客我也不去，因为我正有一件很心烦的事，没有心情去看电影了。有什么烦心的事，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呀？朋友是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如果你有什么急难的事，不要和我客气，赶快对我说吧。老黄一面看着我，一面很着急地对我这样的说。我心里想，我有这么好的朋友，我的难题就有解决的希望了。于是我就把无线电关上了，对老黄说起我的烦心的事来了。20，一个人在工作完了之后，多半有一种消遣，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愿意玩麻将，还有人喜欢去旅行。我有一种消遣的法子和别人不同，我最喜欢坐在小船里，一面看河边的风景，一面作诗。可是今年因为天旱，河里的水太少了，没法子再坐船了，所以我只有在家里发愁。虽然也想作诗，可是因为心里不高兴，也做不出来。我真希望赶快的下一场大雨，不但可以免了旱灾，我又可以去坐船作诗去了。